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用智慧演绎人生，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凌云牧师平安。
永恩平安。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拥抱每一天，用智慧演绎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社会里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经常承受极大的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啊，特别是中国文化，就是一种面子文化，对吧？常常不断的要和别人这个比较，不断的活在攀比当中，比房子呀，比车子呀，比票子啊，比妻子啊，比孩子啊，样样都要比。被人比下去的时候，心情就很不好受，就很不开心，压力就很大，总要争一口气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就来听听永恩的故事，来看看永恩呢、啊、是不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也需要面对这些重大的压力。
肯定会的。而且因为牧师就是抛出一些选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诶，能分享些什么？我觉得关于比较这个话题，也是在成长经历中还蛮凸显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从小就是童年时期是一个被拿来比较的人，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就属于就大家就觉得我从小很听话，然后在各方面表现得很好，所以总是别的家长会拿我跟他们家孩子做比较。
看，你看人家永恩，哎呀，人家成绩年年第一，等等，是吧？
对，其实说实话，那时候我是沾沾自喜的。就是我会觉得我不会有一种好像那种自卑的感觉，反而就觉得也会觉得很开心，这是一种开心的感觉。然后后来上学的时候，当然一直也是还是算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学生啊，直到后来当进了重点中学，那都是全市就是数一数二的优等生进到我们的那个重点，那你就开始感觉有一些吃力了。
是，大家都很厉害了。
没错，那个时候那种优越感啊，或者说就开始慢慢的减少，那就会自己奋发图强。当然我就说这个比较呢也有它正面的意义，比如说你就不甘落后啊，你总希望能够做一个更好的自己。但是它带来的负面呢，就是你不快乐，你觉得你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有一种竞争意识，好像你就不甘于人后，然后你觉得好像如果某一次考得不好就会特别影响心情。但我想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可能都经历过的。
是、
对。
那当时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
又不认识主，那就只能自己心里面生闷气，或者说就发愤图强说啊、哦，我下一次一定要超过谁谁谁。对，但是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清晰，就是只要表现得不好，你就会不接纳自己， 如果表现得好，你就会觉得很骄傲，很沾沾自喜，很自豪。
是，但是问题是你总不可能年年都你第一，对吗？
嗯，
这是不太可能的吧。
是，我当时考入的是我们整个市里面，其实它在全国都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中学，我们百里挑一，就是全市上万人参加这个考试，后来只挑了不到200人。
是是是，
就组成了四个班，然后我当时排名在中间，就是考进去的时候，那我的成绩就是好几十名了。但是我就非常的用功，就是读书。后来第一个学期我考了全年级第二，以 0.1 分之差位居第二。
那很厉害呀、啊、你。
对，但是两周之后
太牛了。
两周之后我就病倒了。
哦。
因为我们住校，然后我是用付上健康的代价去换得了成绩上的优秀，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他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你这样很傻，就是你用你的健康去换取别人的认可，你自己的认可，其实这不是智慧的做法。就是两周之后我就住院。
你是当时每天用多少时间读书啊？
就是我可能都不会去吃饭的那样读书。
那太拼命了。
对，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有，因为可能小学的时候太出色，以至于就是从来不会有人成绩会超过我，以至于进了中学之后有那么多人，原来我是一个落后的学生啊，我就不甘落后，所以就很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中间生，我总觉得如果我落后了，我可能考不上大学，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害怕，会考不上理想的大学，所以呢反而就是不计代价的，甚至是很傻的，付出健康的这样去学习，嗯，我觉得非常不划算。那当然，也就是耗费了时间，就是这个，你想，本来你可以是坐在教室里面跟大家一起学习，却换来一个痛苦的代价，我就
病倒了，
病倒了，
嗯、病了多久呢？
就是半学期，就是。
哦，半学期都不能上学。
对、
那你的成绩
对对对，
你的这个跟得上吗？后来
还是跟上了，就是后来成绩还是差不多，也就是班上的前三这样子。
太棒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不是说想证明我有多优秀，因为后来当我上了高中，进了大学之后，我明显就开始变得吃力，因为在一些理工科上面，你的思维你就不如像班里的男生那样哈，就是他们很聪明，就是神有给他们的恩赐。其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的恩赐在哪里，我就很想在所有的科目上都能够向别人看齐，或者说能够超越他人，但是却并没有了解到我的特质是什么，所以我学得很辛苦。虽然我的成绩也不低，但当然这中间也离不开勤奋付出，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总的来说心情不放松，你学得不是很开心，就是总有那种竞争的环境在里面，其实这是不健康的。就是你们大家，或者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学校，每一个人不光是我，大家都在比我们的排名，比我们进入大学之后哪一个大学更好，比我们的专业哪一个专业更有前景。但是感谢主啊，他虽然让我经历过小学时代的那种出类拔萃，
是
中学时候他用生病，用同学之间的这种竞争，让我看到不可能心想事成的，就是你也要承认自己可以是一个很平凡的人。那么进入大学之后呢，那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想进的医学院，阴差阳错，因着别人的失误，我就没有能进得去。那神呢，用他的方法把我调到了北京一所理工科大学，我就学了自己一点都不喜欢的专业。那在那里，我必须要接受我不喜欢的专业，我必须要去就是为着未来担忧。那个时候你想跟身边那些考入了理想大学学得非常起劲的就是我的同学相比，我是非常自卑和非常失落的。
是的。
嗯，对，但是感谢主，可能就是借着这些失落和不如意，他让我认识了他，也在这个过程中就让我慢慢的把自己的梦想就转移到了我要向神求，就是你希望我做什么。那么后来进入了工作之后，我想我们同样也在比，就是同事之间啊，比你的这个就业，比你在工作单位的人员，你和同事之间的关系，
对，
比收入，然后呢比才干，比谁先结婚，比谁先买房子。但是我特别清楚的就是第一天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我回到我的电台啊，
是
正式就业的时候，签约的时候，我的秘书，就是我们的秘书，对我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告诫，他说永远不要去打听别人的工资。永远不要去打听别人的工资。
是是 是。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太重要了，就是不要比工资，就是不要比较。因为同样在同一个单位，因着你的级别，因着你的业务啊，就是每一个人的收入可能都会不一样。
是的，
甚至你可能你自己每个月都会有浮动。但是如果我跟别人比的话，我一定会心态不平衡。
是。
对，所以我就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我永远不去打听别人挣了多少钱。我觉得很感恩这位秘书姐姐一早就给我这样的提醒。对，所以我想说，就是职场中也有这样的比较。
你讲到这里，我想也顺带的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嗯，
永远不要去打听别人的工资。
嗯，
很重要。
嗯，
至理名言啊。
嗯，
你一个人天天去打听别人的工资，你想你会有很健康的心态在这家公司继续做下去吗？
嗯，
你永远不满足啊。
对，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是骄傲，就是不平，就是愤怒，就是不满，对吗？你一定有很多怨言啊。
嗯，
那你这个工作的态度肯定受影响。
是，我想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啊，尤其是在大陆，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尤其是长辈，哎，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对对对，这是很没有礼貌的问话。
嗯，
真的。
嗯，
你问别人的工资多少是很没有礼貌的态度。
嗯，对，
所以听众朋友永远不要去问别人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嗯，对，你知道了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这是很没有礼貌的事，别人，
就是他的隐私。
对对对，他的隐私。对，要懂得尊重别人，就是尊重你自己。
嗯，
你懂得尊重别人，别人就尊重你。你做了一件很不尊重别人的事，你希望别人以后会很尊重你吗？
嗯，
不可能的事情。
嗯，
他会认为你很没有礼貌。
嗯，
问这样很没有礼貌的问题。
对，这也是可能我们国人比较缺乏的一个界限感，就是知道哪些事可以了解，哪些事不可以了解哈。但因为大多数人都爱问，大家就把这个界限模糊了。但是我感谢主，就是他借着这个秘书，他告诉我说你不要跟人比工资，我就真的没有去问过，也没有去比过。包括直到我十多年以后就是辞职，我也从来不去打听别人的工资。
是是，
我总觉得要怀着感恩的心去领受每一份工资。因为大家如果听过我之前的故事，我能回到这个电台工作，我真的是知道是神的带领。
是的，是的，
如果是神的带领和祝福，那我就从神领受他的祝福，而不是跟别人去比，然后觉得自己付出的多我就应当得的多，或者说我付出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这样的回报的话，我的心态一定会失衡，我就不能够享受我为主做工，或者说享受在这个做工的乐趣之中。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神学知识吧，但是这个生活原则我一直就是记在心里面。那么后来呢，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其实这个比较同样也发生在教会中。
是的，嗯，是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比较。
对，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啊，是的，那是。
对，那在教会中比什么呢？就是不知不觉，就是我当然我不会去跟我的同事比收入，比名牌，比什么房子，还有这些，我觉得那些都是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我后来看重什么呢？看重的是啊，跟我的团契的这些肢体们比顺服，比谁的信心大，比谁有恩赐，比谁为主服侍，比品格，比谁的性格好。就是我不知不觉陷入了这些方面的比较，让我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因为可能过去团契嘛，大家一起就是有很多的学习，也有很多的生活交流，那可能大家都在信仰中就是逐渐变成熟。那在还没那么成熟的时候，可能大家会造成一个印象，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才有这样蒙福的结果，所以导致呢我们就会觉得，哦，我想要那个蒙福的结果，所以我要做那样的事情。因为那个姐妹她能够有这样的品格，所以她得到了这样的蒙福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就会很想让自己也跟别人一样有那样的品格或者怎样。但实际上它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 我没有办法接纳真实的自己。就是如果我不是那样个性的人，我就会怀疑自己为什么我这么的敏感，我这么的会对这个事情有情绪。其实他就把我引偏了，就是我会想把自己刻成别人的模子而不接纳自己，这就是比较带来的一个后果。
在等候神为我预备另一半的过程中，我知道一个人应该首先学会独立，区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保持情绪稳定，才能用爱心经营亲密关系。我是心动一刻节目主持人星源，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
那另外呢，就是我看到自己，我明白我自己是罪人，但是我也不太懂得要如何倚靠神，倚靠十字架福音来得胜。就是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就错，我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我怎么能相信神接纳我呢？也带来这方面的糊涂。对，所以有一段时间真的就是当我不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也很难用一个非常放松的真实的自己和身边的人接触。就是我在团契里面，我当时当然我的老师对我很严啊，以前跟大家讲过，我的老师其实是出于爱我，然后就是用主的话语希望我能够做到怎样，他是对我抱有期望的。但是因为我的老师也在成熟的过程中，所以我们两个都还没那么成熟，但是又希望彼此比如说我希望老师以完全的恩慈待我，老师呢又希望我能够成为某一个样子的基督徒，这就产生了张力和冲突。那么我呢就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我逃了，我就从我的团契中逃走了。
这一逃走逃了多久啊？
我离开那个团契就蛮久的，但是并不代表我逃离了教会，就是
不再参加团契，对吗？
对，我没有留在那个团契，
但是有继续参加教会。
有
嗯嗯。
其实没有参加那个团契，是因为那个时候人的声音太多了，就是我满眼都是，我不自觉的，别人会拿我跟别人比，我也会拿我自己跟别人比，我就会不断的怀疑自己，我为什么不像 A 姐妹，我为什么不像 B 姐妹那样啊，有一个温柔顺服的样子，能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牧者怎么跟他讲他就怎么去做。我有些时候是因为我心里还没有完全被说服，所以呢我做不到，我的信心还没有达到，或者我的理解程度还没有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照着别人给我指引的路去做，所以我就显得那么有一些不够顺服。对，或者说我的信心就真的不够。但那个时候我其实都不太明白我自己，所以我说这个成长过程很漫长，我是慢慢的在主的面前认识和接纳自己的。但那个时候就是实在是感觉压力很大，我就离开了那个团契，好让自己先不要跟别人比，先不要被迫的，就是因为看到环境嘛，你就不自觉的想去比，所以我要把自己脱离那个比较的环境。但
是一直觉得别人比你好，比你强，自己好像
对
啊，
牧者也会拿我跟别人比，就
是
你为什么不能像谁谁谁？你为什么
是
就是这样的话，就会在我的心里就成为一个标记，好像一个标签一样贴在我的身上。
是，
嗯，他的心是好的，但是我觉得不要拿，永远不要拿谁跟谁比，因为我们是在上帝，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
对对对，
我现在看我知道我的牧者我的老师他的心是好的，他是希望我能够达到怎样的一个标准，但是我觉得我又是上帝非常慢的一个工作，我觉得上帝会亲自按着他所知道的我的特质来慢慢的雕琢我，但是出于人呢总是心急，希望我一下能达到那一步，希望我不要犯错。对
对对，一方面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心态一直跟别人比较，因为或高或低在比较的过程当中不是骄傲就自卑嘛，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不同的特长，有不同的优点啊，是值得我们向他们学习的。
没错，
在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保持平衡呢？不比较但是要学习。
对，我觉得我又要提到祷告，就是如果 比如说某位姐妹身上她的那个品格是我喜爱的，是我向往的，然后呢我会查验我心里到底是一种我也希望拥有那样的品质，然后这个品质也是神希望我有的，还是我出于一个嫉妒的心态。我觉得要首先有区分，或者说我就可以把我整个的这个感受都要告诉神，就是我的这个心愿，还有我对别人的观察，我也希望自己变得很好，我带到主的面前被他来过滤，然后我就说，主，我凭着我自己我做不到不去比较，我可能一看到这个环境我不如人的时候还是会嫉妒啊，但是我这个嫉妒的心我绝不向你隐藏，请你来帮助我有一个正面的眼光，就是我每一次我感觉到自己好像又会落入到就是罪人的那个心态的时候，我觉得圣灵会提醒我赶紧来到主的面前，就是不向神隐藏我当下的这个感受和我的心情，然后就是把自己交托给主，主啊，你亲自的来帮助我。那我觉得改变的力量永远是从心发出，而不是外在的人对我的期望，因为别人对我的期望对我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也想变好，但是我心里面没有生发出这样能力的时候我就变不好，就像鸡蛋嘛，你要外在给它压力它就碎了，唯有你从里面发出生命的力量，是主给我力量，并且主让我去克服每一个缺点的时候，我觉得它才能长成生命，它才是扎实的。所以我觉得也要比这个比较，就是也要看到身边人他温柔良善，就是像加拉太书所说的那个圣灵的果子，那也是我期望的。
是的，是的。
嗯，
我想保罗他说过一番话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保罗他写信给教会的时候说，我到底是要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
嗯，
对吗？
嗯嗯，
然后他又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像给主做的啊，坐在神的面前是要来讨神喜悦的。
嗯，
我想这样的一个观点就能够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
嗯，
因为今天很多人活在世界上，他就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
嗯，
让别人认为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或者认为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很优秀的人，等等等等。但是别人不一定会以同样的眼光来看你，对吗？
嗯嗯嗯，
别人不一定就真的会肯定你，会喜欢你啊，会赞赏你等等啊。即使你有很优秀的表现，你很努力的时候啊，可能别人仍然不懂得欣赏你。
嗯，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态是，神啊，我只要讨你的喜悦，
嗯，
我只要做一个讨神你喜悦的孩子，那么这样的一个心态就让你不会一直活在和别人比较当中。
嗯，
你一心一意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神，你希望我怎样说话，我怎样对待别人，
嗯，
以怎样的态度来做事等等等等，
嗯，
你喜悦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嗯，
我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阿们。
无论别人喜欢或者
不喜欢，
不喜欢，别人肯定或者不肯定没关系，
嗯，
只要你喜欢我就满足了。
对吗？嗯，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活出我在上帝他造我的样子，他命定我的这个特质，我能把他给我的特质活好，我觉得这就是不辱使命。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好像圣经所说的嘛，看自己不要过于所当看的，
嗯，
要看得
合
乎
中道，
对吗？
嗯，
所以我就很喜欢那么一句话，在人之下不要把别人太当人，也不要把自己不当人啊。
阿们。
在人之上不要把自己太当人，
嗯，
也不要把别人不当人，
不当人，嗯，
对吧？
对，
一种合乎刚才所说的那句
合乎中道，
合乎中道的一种的自我认识。
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神的形象，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别人他身上就不管他信主或不信主，那他也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自尊自爱，同时呢我们对他人也会带着一个因为敬畏主而尊重他人神造他的样子，和接纳别人神造他的样子。
是的。所以一个健康的心态应该是他能够认识到一点，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 神很公平，
嗯，
神也很公义，他给每一个人都有优点，
嗯，
都有长处，对吗？
嗯，
所以我要了解神给我的优点，我的特长是什么，
嗯，
我的潜质是什么，我就好好的去发挥神要我发挥的这种能力。
Amen。
然后呢，我也要懂得如何去欣赏别人的优点，
欣赏
啊，对吗？
嗯，
神赐给宇泽啊，赐给木心啊，
嗯，
主持节目这么棒啊，对吗？
嗯，
哎，
嗯，
我欣赏他们，
嗯，
欣赏这些年轻人聪明又有智慧，欣赏他们那种待人的真诚，他们的爱心，
嗯，
懂得去欣赏，就会懂得感激他们。
Amen。
还有呢？我也能够认识自己的缺点。
Amen。
我要了解自己的短板是什么。
是。
对吗？
是。
我有哪些方面需要不断的进步，
嗯，
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
嗯。
那么我就知道我应该怎样努力了。
嗯。
同时我也学习去接纳别人。
嗯。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嗯。
世界上任何人都有他的缺点，
嗯，
都有他的弱点。
嗯。
而当他有一些表现会伤害到我的时候，当他有一些态度会伤害到我的时候，当他有一些缺点，一些软弱表现出来的时候，
嗯，
求神帮助我们，
嗯，
能够去接纳，
嗯，
能够包容。而圣经不是说吗？你们人与人之间有嫌隙的时候，要彼此包容，
嗯，
要彼此饶恕，
嗯。
什么叫包容？就是你明明知道对方有一些地方不完美，
嗯，
你愿意包容，
嗯。
什么叫接纳？就是你觉得对方有一些地方他实在是伤透了你的心，
嗯嗯，
啊，你还是愿意接纳他，
嗯，
啊，能够彼此饶恕，啊
嗯嗯，
啊，所以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
嗯，
作为神的儿女能够用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
嗯，
也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别人。
对，关于这个比较话题这一集还没有说完，我们下一集接着聊
啊。是的，哎呀，这是一个该好好的聊一聊的话题，
嗯嗯，是的是的，嗯。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用智慧演绎人生。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再相会。
真多，我叫世纪，我爱做梦，合作分工有苦衷，
天生你才必有我，天生我才与众不同，加在一起加倍有用，彼此欣赏加倍成功，天生你才必
生活。